多謝主席，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新年，剛才 Doris 講了很多祝福的事，我的祝福語句不像他那麼厲害，他多很多。今天呢，就是第一次在啟福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話語，我也多謝劉慶全牧師，他給我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的題目呢就是安於本分，跟著有一個呢從葡萄園比喻看恩典的邏輯，是不是好像很複雜的樣子？恩典邏輯是不是那麼複雜的呢？我們稍後看個比喻，如果大家熟悉聖經，你一看就已經明白了，好像就是很簡單而已，不過心裡面好像有些不是很服氣。兩個星期之前，阿世仲傳道在這裡說，原主有個大筵席，請人去，好嘢嚟嘅，福分嚟嘅。咁过年嘅时候咧，我哋中意讲福分啊嘛，系嘛？所以今日咧，点解阿刘永全牧师俾呢个题目我咧，我都有啲觉得啊，唔系新年题目嚟嘅，好似吓咗安于本分呢一个嘅题目吓。如果大家睇咧呢个题目，好似好简单系咪？安于本分，咁咪安，咁咪接受咯吓，安抚啊嘛，逢安抚接受只老虎啊，即系呢个同我老婆讲嘅啊。咁啊，安于本分。即是安于你自己给你那份。不过有些呢生活得不开心的人就说我那份是苦差来的。有些就说开心的人就说我那份是很开心的，那我当然是安啦，是不是？我当然接受啦。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或者那份工作你不喜欢的，我就当然跳槽，我不会安于那一份的。这些好像都是从我自己的心里面去开始的。但是呢又有些人呢，如果我們跟回我們的習慣呢，安於本分，剛才我說負面正面的人負面的人呢，在現代的香港呢就會覺得安於本分不對的了，我們應該進取嘛，你不知進取，溫水煮蛙，你每天是這樣，你都不升職的，做了幾十年，我記得我有一位親人呢，他會做了幾十年，不知進取這個不好的，所以安於本分不好的。有些又说了，安于本分是顺其自然，佛家是不是给你多少你就顺其自然，自然会来的，要升就升，不升就不升的了，这样。又有些又再正面一点，安于本分，给了你那份工作你就尽力做啦，做好它，各尽其职。但是对于信徒来讲是怎样呢？我们安于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工作生活呢？我给了个题目呢，就说安于本分呢就领受主恩。今天呢大家都很安于本分，就是星期日我们要敬拜神嘛，于是乎我们回来坐在这里了，就安于本分了，领受主恩。似乎安于本分这个字呢，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的。今天这一段圣经呢又会是怎样去解释呢？因为这段圣经大家其实回教会内的可能都 很熟的了。可能我不读大家都识，但是有一些可能是新来的，他未知这个故事，未知这个比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读一读了，等大家了解一下。但是读的时候等大家可以容易掌握，其实很简单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就是你看见清晨九点正午三点五点，好像讲时间，很明显这一段经文发生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日光日白的时间。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是啦，好。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上午九点钟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他就对那些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又出去，他也是这么做。他看见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咁快脆嘅因为大家睇住个本，我以为大家背得出咁嘅时候呢度呢其实 头半节，等大家咁而家就和修本唔使解啦。不过都要讲嘅一个大家可能唔系好明嘅咧，就系嗰一个银币嘅价值，系啦，一个银币嘅价值就系咧当时一个人嘅一日嘅工资咧就可以养活到佢全家。即是说呢他那日如果赚了一个银币呢他全家呢那日就有着落了。如果赚不到呢就是说你那个工资都不能养活我的样明不明啊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那个工资如果在经济学那些就知道你的工资不能够养活一个人的话呢那你个社会就会动荡的了。不过我以前读社工的时候呢讲多一点教授呢就告诉我其实不得的因为一个人养活呢给那份工资够你今天生活是不够的一定要够你老了之后因为现在那些人成一百岁的嘛所以那份工资呢应该是要两日的、因为预咗你第时做不到事那一日是啦那才够的。那这个如果我们理解了的时候那这段说话不是很难理解啫，啱唔啱啊？这段经文都不是很难理解。好啦，咁我哋睇第二段经文咯。第二段经文系咩咧？就系八至十五节，就系到了晚上，即系而家天黑噶咯。头先就日光日白，而家天黑啦。好，咁啊，而家天黑，我哋又一齐读咯。到了晚上，原主对工头说：叫工人到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下午五点钟，雇人的人来了，各人领了，也是各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钱，就埋怨那家的主人：我们整天劳苦受食，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没亏待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乐意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眼红了吗？头先睇嗰段呢就冇问题，冇问题啦。大家好多谂法系咪咧？有各人睇到唔同嘅嘢嘅，就好似头先我讲，我于本分各个人都谂到唔同嘅嘢嘅。好，喺未正式入去之前咧，我想做一个简单嘅结构分析，就系咁简单嘅啫。吓，开始嘅时候咧，请第一批人咯，跟住三至五节请第二批、第三批人，跟住咧第六至七节咧就五点钟请最后一批人。场景一就系咁，场景二咧就系黄昏嘅时候咧聚集啲人依次发工资，然后咧就先俾嗰啲下午嚟，即系最迟嚟嗰啲吓，然后就调翻转咁俾。逐至到俾到第一批人，嗰啲人就有反应啦。咁好似个强调点就系嗰个反应，同埋雇主都点解俾回应佢咧？咁呢个好似系我哋嘅重点，系咪啊？好啦，咁但系咧，若果再细心睇嘅时候咧，嗱，今日我哋大家都系信徒，同一个背景，不过里边咧又有唔同嘅角色嘅。有啲人咧可能系做呢个管理者，有啲人咧系做一啲嘅前线嘅或者系基层嘅。即是受雇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们可能看到这个会有这些疑问的，其实这些疑问多少反映你的角色的。有人会问为什么家主一早去请人不请旧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个管理人员，如果作为一个管理人员，这个管理人这个经理不行、请人都计不到条数的，你应该计到的嘛，是不是？为什么你请不够人、你从这个管理角度，这个管理者不好、咁另外又會話啦，點解只係同第一個工人講好價錢，其他人冇咧？嗱，如果作為一個勞工局，尤其是啲工會領袖就會話啦，請人唔講價錢，你有冇搞錯？你違反勞工法例嚇，你一定係想剝削嚇。佢會自然會咁樣諗噶咯喎，點解會咁噶？哦，原來嗰啲嘅老闆想欺詐，所以你哋去揾嘢做嘅時候，最好就係寫定噶嘛。如果寫不定都有的，我都知道有些人呢就是拍膊頭，但到時到後呢又好像我們經常看那些八卦新聞，經常都說誰拍完套戲沒有工資的、又不講多少錢、如果你看八卦新聞就會看到這些、是有的、即這個不是一個好事。那為什麼發工資的時候又由尾發到頭呢？會不會的呢？不合理、 點會㗎？擺明呢個發工資嗰個原主想挑起紛爭啫，係咪先？撩佢哋自己內鬥嚇，內鬥到底佢有咩好處咧？咁我哋你自己諗下咯喎嚇，喺度撩喎。但係又點解第一個同最嬲尾嗰個發嘅工資係一樣嘅咧？好多時大家睇呢一段嘅比喻嘅時候咧，都會停留咗喺呢度嘅，因為我記得我講過呢個係一個長者團契啦，年紀好大嘅，咁佢哋都係信徒嚟嘅。佢一聽到呢個有一位老友記，佢話唔得，唔公平。咁我解釋完咗，佢都係話唔公平，因為佢嘅一生裏邊咧都係咁樣噶，都要公平噶嘛，係咪先？尤其是可能佢哋去到嘅時候咧，有啲自己嘅經驗裏邊咧，喺人生裏邊遭遇到好多唔公平嘅事咧，更加即係佢覺得唔公平嘅事，更加想爭取公平。公平是很重要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的學習由細到大都是要公平權那些人的嘛，是不是？好了，我們有這麼多疑問，耶穌說這個的比喻出來不是想令我們有疑問，挑起我們的紛爭的，是不是？我相信不是，大家相信是不是呢？應該不是。那到底他想說什麼呢？這樣我其實要分析一個經文比喻說什麼，其實各個步驟都是這樣的，跟住咧，睇下到底个比喻讲乜嘢，同埋佢想教我啲乜嘢。吓，讲个比喻嘅原因啦，我哋睇下咯。吓，比喻嘅原因咧，我哋就要了解几时讲呢段经文先。吓，讲呢个比喻先。吓，几时讲噶？哦，佢原来咧就系喺二十节嘅前面，就梗系揾翻前面噶啦。咁啊，十九节最后尾嗰几节喺度讲咩？十九章最后尾嗰几节讲咩啊？十九章的二十七節就講啦，於是彼得回應對他說：看啊，我們已經撇下一切跟從你了，我們會得到什麼呢？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些跟從我的人，將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但是最後尾嗰句咧就加咗句，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啊！呢一句十三節咧，頭先我就讀到第一節第二十章嘅一節，去到第十五節，第十六節我冇讀到。嚇、啊，第十六節咧就係在後嘅又在前，而家呢個在前嘅又在後，大家嘅感覺會點啊？應該有啲關聯喎、兩樣嘢。咁即係話耶穌講呢個比喻咧，係想延伸佢之前講嗰句説話，就係話你哋要得著百倍承受永生，係咪咁咧？哦、原來不是，是在之前，因為彼得問了他一件事，我們已經撇下一切跟從你了，我們會得到什麼？那耶穌就答他咯，得著這個永生咯，那是不是好像完了一樣？啊，原來看這個前面呢，很多時候我們真的看前面的，看聖經就會看前幾節，不過原來要再看前一點的，才知道為什麼彼得這樣問、啊哦、原來彼得問這個問題的原因呢，就是呢之前呢有一個很聰明的後生仔想跟從耶穌、啊、我即將一隻擺好了，我可以不可以跟你，我很想跟你、哦、樣耶穌就說你要撇下一切是來到跟從我，那就那個人就怎樣悠悠愁愁地走了，要我這麼有錢，要我丟下這些錢，我當然不用了。那彼得就很聰明了，我就撇下一切了，我又跟你了，我还不拿到更加多的奖赏，是不是？耶稣立刻答他，是啊，你是跟从我，你会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的、啊、彼得这样问他，耶稣又答他，你是得到这些的。那为什么他还要补充这个比喻呢？在彼得的心里面，你觉得他是怎么想的？你看那个人不跟从你没事了，我跟你我就会得到一些东西。其实耶稣告诉他们，你会得承受永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跟从他呢？是不是因为他撇下一切呢？我们很自然会想的，我们今天回教会，我们得到永生，因为我回教会，因为我每个礼拜日都来，因为我很热心侍奉。热心侍奉那些人说，你只是回教会不得的，只是回教会那些人说，你不回教会不得的。咁樣熱心侍奉嗰啲，跟住做主席啊，唔係講你嚇，佢咪再高啲嗰啲啊，唔係應該講我自己。傳道人就話啦：啊，你哋做熱心侍奉都唔夠噶，你哋要傳道，係咪咁樣咧？嚇、啊，我就應該攞多啲啦，係咪？嗱、啊，彼得就有咁嘅心啦，即係我已經做咗啦，所以我應該攞多啲嘅。嚇、啊，耶穌答佢：係，你係會攞好多，不過 我仲要再解释多啲俾你知道。因为彼得觉得我自己是十二门徒，我跟你先的嘛，是不是？死了，你整了句在前的将在后，即是怎样啊？即是我跟你先，跟着我排后尾啊？即是如果我们用排队的概念呢，就会这样。但记住，耶稣不是在这里讲排队啊，你不要成日，我们通常讲笑，如果不是的话呢，我就说了，坐后面那些坐前面，坐前面那些坐后面，那后面是没有人的，那挺好，是不是？那时候，耶稣不是想讲这件事，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做得到，所以我应该得好一点。他有这样的心感讲这个比喻。当我们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看个内容就会容易了。内容里面就会解决了我们这几个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解决这几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概念知道，有些因为有些人就觉得比喻呢就讲一个目的嘅啫，即系耶稣讲一个比喻，一个重点嘅啫。你唔好将嗰啲细节咧黐晒落去，跟住对号入座咁样，咁就好麻烦噶啦。咁有啲人系咁讲嘅，亦都有啲人话一个重点，有啲人话睇晒成个。咁其实两样咧都系啱嘅，因为咧当你了解咗个细节嘅时候咧，你将个重点咧更加凸显，你更加有感觉嗰个重点到底系乜嘢。到底是想讲什么呢？我们看看比喻的内容，好不好？其实看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解答了这几个问题。不过我的解答和你的心里面的解答是不是完全一样呢？我又不敢讲。但我们看到那个原主为什么每一个时段都去请人，是不是他真的那个管理差啲咧，計數計條數計得差啲咧。但系我哋睇下，我哋要了解，我唔知道嗰個原主佢請人到底個心裏邊諗乜嘢，因為佢冇寫。但系喺經文裏邊咧有講佢點解要請啲人。嗱，我哋睇到黃色嘅字，見到咩啊？看見市場上還有閒站的人，跟住咧下午三點鐘也是這麼做。即是说又是见到那些人闲站，到最后五点钟呢都是见到那些人站在那里。圣经里面只是讲了那个主人请他们进来的原因是什么？只有一个，见到他站在那里，见到他没事做，他站在那里，于是乎就请他了。从这个变成他考虑的是什么？他是不是说喂，不是那个葡萄园里面很多葡萄，太阳落山了，快点请多几个人来啦。他不是说这些的，他的着眼点不是葡萄园里面，他的着眼点是那些人。原来他请人那些人的需要，他是看人的需要，他不是看他自己要些什么。这个原主可能真的很有钱，他不是看这些，他是看那些人的需要。这样就可以解决到刚才为什么他喂见人又请见人又请计得不好，不是这样的意思。但同样地，当我们问为什么那些工人不讲好价钱呢？后来那些不讲好价钱，但我们看到他说了，我一定会给一个好的价钱你，我会给一个合理的价钱你。因为他要凸显了这些做完工之后呢，他们所得的工钱是一个恩典，我会给一个合理的价钱你，给一个啱嘅價錢你，但我又唔講俾你聽，等你知道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唔俾都得嘅喎，或者佢俾少啲又得嘅喎。當你入到一個餐廳嘅時候，你叫一啲嘅餸係咪先？咁你叫啊叫咗之後咧，跟住佢俾啲好啲嘅嘢你嘅時候，你個感覺係點啊？你又會多謝嗰個餐廳嘅老闆嘅嘛？啊，有 surprise 咁樣嚇，又知道你今日生日，俾個蛋糕你，於是你又好開心啦。咁啊，感覺有一種感恩嘅感覺。咁呢個咧就係話，佢係想嗰個工人咧係有一個感恩嘅感覺，知道咧我冇同你講，不過我俾咗一啲好嘅嘢你嚇。解答咗兩個問題，八至十五節嚇。八至十五節咧，我哋就問啦，因為佢呢度寫住啊嘛。头先是一家的主人，而家就变咗原主咯，啱唔啱？有意思嘅嗰度，因为大家都如果熟圣经都知道，原主好多时咧，葡萄原主咧都系 比喻作神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就会讲呢，就是这个葡萄园里面呢栽种神栽种。不过大家都记得啦，那些那、葡萄园里面呢那些工人怎么恶的仆人啦、啊、那时候呢家主回来的时候呢又会惩罚他们啦，这样。那这个呢都是将原主比作神。咁样听嘅人咧，其实就会有个感觉嘅，即系啊呢、這个比喻可能转个通咯咁样，系啦。个原主就对工头话啦，叫工人嚟，俾佢哋发钱，从后来的到先来的为止，即系话后来嘅人咧会睇到先嚟，先嚟嘅人咧系会睇到后来嘅人攞到几多钱噶咁样啊。佢想讲咩咧？佢嘅作用，佢个结局啊。结局只有一样嘢，就系令到后来嘅人睇先来嘅人睇到后，啊搞到乱晒。先嚟嘅人睇到后来嘅人攞到几多钱，吓佢只系有一个作用，就系咁样。吓，当有呢个作用嘅时候咧，佢会知道啊，原来咧嗰啲嘅俾你嗰个一个银钱咧系一个恩典嚟嘅，因为咧佢哋好自然就系我收一个银钱咧系应该嘅。因为我们讲好的嘛，而个原主亦都遵守这个协议是给了他。但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就带出原来上帝，原来个原主是有权处理他自己的财产的。我喜欢给哪个就给哪个，我喜欢给几多就给多少。那时候呢令到呢大家呢都会觉得啊，原来讲一个比喻的教导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也都讲了很多的东西、啊、最后呢跟着就说了，那个结局会怎样呢？就是令到他们知道我拿到这个银币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恩典来的、啊、原主给他们的就是一个恩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是不是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呢？公唔公平呢？啊、有啲人系就系到呢度咧，觉得点都唔公平，点有乜理由会一样噶咁样？我哋觉得唔公平，因为我哋着眼咗咧嗰个原主俾嗰个一个银币，但系若果你系个工人，你想做第一个入葡萄园嗰个人啦，能够工作嗰人啦，定系最嬲尾入葡萄园工作嗰个人啊？你会做边个啊？啊、有些人说做最尾那个做少一点嘛，啱唔啱啊？我给你幻想一下，你今天你去找事做，你找不到，一年之后你都找不到，两年你都找不到，去到第三年的时候呢你找到了，啱唔啱啊？跟着找到之后呢，那你就很开心，发工资给你的是10,000元。 OK， 另外一个呢今日就已经揾到啦，一揾就揾到嘢做啦。第二年佢继续工作，第三年佢继续工作。你觉得一路揾唔到嘢做嗰人活得开心，定系揾到嘢做嗰人活得开心啊？揾到嘢做嗰人活得开心，好多时都会咁噶吓。我哋睇嘅时候咧，净系睇到嗰个工资，但系我哋睇唔到嗰个人，其实佢需要嘅系乜嘢？佢需要嘅系嗰种保证。所以我哋好多时咧就会话：，系我啊，我唔信耶稣住，等我临死先信啦。嗱，我又可以食烟，又可以好多嘢，系嘛系嘛，吓咁啊，继续享受。咁嗰啲信主嗰啲人就话：系佢咁抵啊！咁我都系等到最嬲尾临死嗰日先至信啦。当你信耶稣之后，你能够攞到嗰个丰盛嘅生命，因为你知道永恒嘅生命系乜嘢，你每一日生命咧都系有把握嘅。所以睇呢、这个。如果我们真的着眼于那个金钱那里看呢，那我们就会想计那个价值。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个工人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不同了。原来那个人已经得着把握，对生命有把握。啊、他会开心度过工他的一生，度过他的工作。啊、这个看法呢、就是、其实是颠覆了我们怎样。我哋一路有嘅價值觀嘅，我哋一路有頭先嗰啲咩咩，從葡萄園睇恩典邏輯嗰啲就係、是，我哋一路有嘅價值觀就係睇上帝嗰個恩典裏邊咧，就唔係咁簡單嘅佢睇嗰樣嘢，佢個邏輯唔係咁樣嘅嚇。我哋睇嗰樣嘢係咁，但實質耶穌睇嗰個未必，上帝睇嗰個唔係咁嘅。 咁呢个系佢个内容里边带出一啲，其实当中已经睇到一啲嘅教导啦。但系更加明显嘅时候就系、是、上帝都想，耶稣都想将嗰个教导咧讲得再清楚啲，因为头先我哋讲彼得觉得我做咗好多，我跟从你，我应该得多啲嘅。嗰、那个做得唔好嘅，所以佢冇吓。但系喺第十三去到第十五节嘅时候咧，睇到佢哋嘅对话啦。哦，原來呢一個個比喻嘅重點咧，就係咩咧？就係發覺咧嗰個工友係啦，嗰個第一個嚟嘅就係有咩嘅問題啊？就係最後尾嗰字，你就眼紅了嗎？嚇！當主人回答嗰個人嚇，點解我哋唔同價咁嘅時候咧？主人答佢嘅就係你就眼紅了嗎？眼紅了咧，喺原文咧就係一種邪惡嘅感覺，即係話咧你咧就已經咧係即係心地唔好啦，開始諗啲唔好嘅嘢啦嚇。我咁樣對佢，你就眼紅咧咩咁樣嚇？有啲咁樣嘅意思喺度啦嚇。原來咧佢係想話俾彼得聽，喂，你成日都諗住自己嘅努力得到嗰啲嘢啊，其實唔係噶，其實所有嘅嘢咧。都是由个原主，即是除我的意思，因为那些东西全部都是我的。本来有功翻，知道永恒是一件开心的事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这样的比较，这种这样的价值观，公平这种价值观，令到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带出了这个世界，带入了这个世界，令到我们呢啊，看看做侍奉的时候跟那人比较一下，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全道人赞他不赞我的？我明明做得比他多的，其实全道人赞是没用的，没意思的，上帝赞你才有意思。啊，那的时候，那又有这种这样的感觉，不公平的，啊，所有东西呢我们应该要争的，啊，我们 要好好地努力地去争取，然后我就争取多啲，我哋就可以攞多啲啦。吓，但系咧就唔记得咗所获得嘅所有嘢咧，都系上帝俾嘅。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咧翻大陆咧有一个咁嘅经验，好有趣嘅。吓，就系话咧，我啊嗰时好多年前啊，系以前嘅，咁啊去到咁啊搭巴士走啦，离开啦。咁我嘅亲戚咧就好啊，送我哋去车站。咁佢送我哋去车站嘅时候咧，咁佢就知道咁啊架巴士一嚟嘅时候咧，哇，佢真系好好啊！佢兩隻手擋開曬所有人，擁我哋上車先，因為你知啦，嗰時好逼噶嘛，好多時啊，唔啱啊，哇，好多人咁樣擁我哋，好逼，我同我太太一齊去嘅，我哋都拗曬頭，咁啊，點解會拗頭啊？你就問啦，點解會拗頭？你個親戚咁好，將所有人擁開曬，擁我哋上去，因為嗰架巴士咧，我諗應該可以坐五六十人嘅，喺嗰架係吉車嚟嘅，總站嚟嘅，喺嗰度等車嘅人咧。得十零人啫，但系嗰十零人好精彩嘅，大家喺度争啊争住上去。我同我太太就即系又唔好意人俾我哋上去啊嘛，啱唔啱先？上咗去之后，架车未开，大家喺度行来行去咁样，咁我就拗头啦，系啦。其实佢哋喺度争乜嘢咧？佢喺度争咩啊？争先咯，因为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啊嘛，啱唔啱啊？哦，原來在前嘅、在後、在後嘅、在前就會有啲咁樣嘅感覺嘅，亦都係喺最嬲尾嗰節，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嗱，如果我哋真係咁樣睇嘅時候咧，就好似頭先嗰個嘅爭巴士咁樣，你覺得好笑係咪？其實嗰個巴士好多位嘅，其實天國，因為如果你睇翻，如果你有留心第一節嘅時候咧，佢係講。天国有冇限额嘅咧？啊，full咗啦，大家冇噶啦，冇得进入啦，你最后尾一个啦，好似冇，我哋睇唔到喎，啱唔啱啊？系好多位嘅，在前在后，其实有冇关系嘅咧？冇关系嘅，我上架巴士，其实我上先上后有冇关系？但系人就好得意嘅，要争嘅，呢个系乜嘢啊？其实我唔系怪，唔系取笑嗰个亲戚。而是他们在世间里面，他们很明显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成长呢是要争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俗世的价值观，所有东西都是要争的。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天国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一看这段，我们永远都在拗头的，在前的在后，永远都是想排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想排队的。但其实 他的重点，整段的比喻的重点不是想说在前在后，他在前在后想只是想说告诉你，所有东西都是上帝握住的主权，是上帝控制，他有很丰富很丰富的东西。那个葡萄园到底有多大呢？其实他没有说的。其实那个葡萄园可能是很大，你们进去做工，其实你们可以一不断这样，我们不断都会有的，不断都可以请人进来的。所以变成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当有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不要摆在这里。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想彼得知道，你不要将这个即是竞争的一个压，其实是一个压来的，即是说呢是一个重担来的。我们不会说啊，那个教会发展得很好，我们的教会不行，我们要追上它。我们不是在这里比较，不是在这里，这个是一个重担来的。他是想彼得在这个重担里面释放出来，是的，不需要再 care， 横掂在前在后都是都没什么所谓的了。那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比较，是想放低这个压。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今日的比喻想教我们的，就是这里。如果我们再翻翻，等大家可以再清楚一点，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原有那个的心态，就是世俗的公平，就是我们多劳多得，是一个功劳主义的心态。但是恩典的本质就不是你做多少事，而是上帝给你多少，主人的慷慨。当你有这个主人的慷慨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安分，认清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仆人。其实我刚才有没有讲到，没有讲到，就是到底为什么会选安于本分这个题目。因为很多几年前我去探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属灵领袖，他就退休了。我呢又很喜欢问一些年长的人，就因为我那时其实做社工，我想做这个长者服务的，因为我觉得长者年纪大，他们看即经历了一生，一定知道一些的人生的奥秘，可以答我其实人生这么多年了，你最紧要最获得的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那位长者就告诉我，就是安于本分，即是上帝给你那份你就做那份，但是同样地，上帝给你多少你就收多少，是来到在安于本分里面的学习。在结束之前，我想讲 一套电影。这套电影就真的都可以反映这个安于本分不安于本分的结局。大家有没有看过《密阳》这套电影？有人可能听过，大多数都零头，因为是一套韩国的电影，不过戴了头盔先，你不要去看，尤其新年不要看，因为不是一套开心的电影来的。那套电影是《密阳》，但是很出名的，就是叫李沧东导演，如果你认识这个人，是一套 很出名的电影，韩国的电影。这套电影就是讲一个的女士，她的丈夫死了，带着个仔，她就很伤心。很伤心的时候，她就回去她的当她乡下了，的时候她去到那里咁啊，繼續生活啦。咁為咗佢融入，佢覺得、自己、能夠扮得好啲，即係著得貴啲，咁人哋又睇得起你，佢就會好對佢好啲咁樣。點知佢扮得即係太過 well off， 太過富貴啦，個仔就俾人哋綁架，跟住殺埋。咁佢就好傷心，佢就埋怨，真係好傷心。咁但係咧，好快脆咧就捉到嗰個人，捉到嗰個人咧就坐監。咁但係佢個仔死咗喎，咁佢都係好傷心㗎，係咪？我咁遠翻到嚟又識人唔多，但係佢行過一個教會咁樣，咁就入咗去嘅時候咧，佢得到釋放啊！佢知道咧，原來呢個世界咧，佢個兒子若果咁樣嘅時候咧，當佢上帝祝福嘅話咧，佢可以喺天家度見到佢兒子，佢亦都可以喺地上咧係繼續咁樣生活，因為有好多嘅教友圍住佢嚇幫助佢。咁佢好開心，咁佢好積極參與嗰個嘅侍奉，咁呢個就係佢嘅份咯。咁係咪完咗？咁咪安於本分嚇、啊？雖然有創傷都可以繼續咯，啱唔啱啊？幾好啊？係咪先？咁咪呢個福分嚟嘅，對佢嚟講有不幸，但係亦都有福分。佢去到一個侍奉，於是乎佢睇聖經咧，佢就覺得啊，原來學到睇到就係我要原諒犯罪嘅人，耶穌基督佢捨身。都能够为我们写罪，我为什么不可以学他这样去原谅所有人啊？这样啊，他就觉得这样是好的，对吧？他就去想着我去监狱探那个杀死我儿子的人，我原谅他，那就好了，谁知道他就去了。去到监仓的时候，见到那个人，他 他看到那個人很開心，他好那個犯人很開心，他為什麼不開心呢？他告訴他，求他的事主原諒，同時也告訴他很多謝你，因為我怎麼說呢，不是多謝你，就是因為我犯罪所以我入獄認識了主耶穌，我現在悔改了，我感謝主耶穌，我求你原諒。但是呢，同時呢，那個犯人也說了，為什麼我開心呢？因為主耶穌原諒了我。那那個女士呢就很生氣，為什麼主耶穌可以原諒她？應該是我原諒她的嘛，這個是我的份來的，有人對我不好，我原諒她是不是很對嗎？做什麼你原諒她啊？這個是我的嘛。她就變成為很暴戾，很生氣教會，很生氣上，其實她生氣的上帝，她很生氣上帝，所以她在教會裡面就搞很多的破壞，搞很多的破壞。本來是很好的，她也學得很好，她原諒那個人挺好，是不是？但是就是因為這一種覺得個主權在我那裡的時候呢，就整個故事最大的結果是怎樣我就不講了，我都不太記得了。那個主角女主角不停在這裡說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一直都說為什麼不是我原諒她的，一直都不公平。大家有沒有想過，犯罪的人得到他应得的惩罚是公平，但是主耶稣担当你的罪的时候呢，公不公平啊？是，如果我们问公不公平的时候，公不公平呢？犯罪的又不是他，他做什么担当我的罪呢？哇，原来这个圣经由一开始四福音就是一个不公平，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正正是这个我们在俗世间的价值观的不公平呢，就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元素，因为上帝施恩。所以我们先今天讲，我们能够做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个恩典的领受者。我们今天都有恩典了，我们去接受这个恩典，但是不是去看人家有多少恩典，然后去比较。我们作这个恩典的领受者，因为上帝是这些恩典的供应者。对于大家都可以在过年的时候更加能够真心很开心地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吧。低比较的心，学习在你的呼召里面忠心服侍，不要看其他人的恩赐或者是赏赐，只是单单仰望那位召我们进入葡萄园的园主。求你都赐下谦卑、信服和感恩的心，好叫我们将来可以得到这个不朽的冠冕。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